好，我们就一起在主的面前再一次来献上感谢。我们把听见的啊，我们为这些弟兄姊妹感谢。我也相信没有到前面来的，其实有很多人他也在思想神给他的恩典，所以你也把你刚才所思想神给你的恩典也献上感谢。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感谢我们的主，他果然是全能的医治者，他果然是这样的无微不至的爱我们啊，建造我们。我们一起同声开口祷告，把这个第二阶段协谈的部分做一个总结。协谈的部分做一个总结，我们的题目的名称就是如何这个帮助再犯这个部分。好，在24页啊，24页的地方有关处理再犯的问题。我们想到就是说，有些人在这种犯罪的习惯上面啊，在犯罪的习惯上面跟神认罪了，当下也悔改了，在当时的情况里面也悔改了啊，也回转了，但是很奇怪的就是当他下山以后，或者是当他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又再一次的落在这种罪的当中，再一次的陷在那个淤泥跟祸坑的里面。特别是你注意到一些帮助吸毒犯酗酒的这些人，这些的辅导者非常不容易，因为这些人是非常非常非常明显的啊，非常明显的一而再再而三，一而再再而三啊。所以我们就来思想这个问题。那么在最近论坛报里面也登一则消息，就是说在我们苗栗附近已经有新的一个开拓的为烟毒犯的一个这个戒毒中心的一个活动的场地。他们不会在台北那种楼公寓那种很拥挤的感觉，给他们有一个好像农场一样，给这群人有一些活动的场地啊。那么这个就是说，这个主要的负责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昨天我看了一下这个消息啊，就再一次提到说，这个负责人他就是曾经是一个吸毒犯啊，非常的严重，甚至于他这个娶了妻子以后，他妻子对他真的是伤心透了啊。可是呢他的妻子就是说也是基督徒，也为他祷告，大概在整个过程里面，这个弟兄就真正的脱离了这个罪，那神就呼召他就做这个工作，很奇妙，他已经有孩子，他们整个家庭在那边做负责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有一些人他们得到释放了，而且真的脱离了，而且被成全了，而且做主的工作。刘明和这个牧师，还有这个在这边的这个区域的这个人啊，都我们看到哈。那么在香港我去过那个戒毒中心讲，也是讲内在医治的时候，也看到一群人，这群人里面很多人就是从这边出来，他们服侍神啊。所以我们看见那是神的大能，但是我们要来认识，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在犯罪习惯得到很大改善一段时间之后，就发现他们又再犯了。所以我们要来了解这个情况啊。第一个，我们要思想，就是说他们有四种循环啊。这种循环就是一旦他决定说我要停止这个犯罪习惯，当他做的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不再吸烟了，我不再喝酒了，我绝对不再打这个速食康了，我不再去碰这个毒品了。甚至有些人有一种犯罪习惯是思想的淫乱的罪，有些人是自己身体就去做这个事情。我们一提到从神的眼光，你的思想就是你的行动了，所以神说你的思想就是已经去做了，那个层次没有多大分别的。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那我们看见当你一旦说要停止犯罪习惯的时候比方我们做例子说一个喝酒的人，他说我不要再喝了，我不要再喝了，然后他就说你知道吗，我为什么不要再喝，我喝酒的时候那种好，就是说狼狈，被人家瞧不起，哎呀，我整个的这种人格自尊全部都没有了，我什么都失去了。哎呀，那个时候我那个人真的是可怜到一个程度，就是在那个 这个泥，就是说泥浆中打滚的一个人，像我这样的人。可是你看主还是爱我，所以我决定不再走回那样的老路去了。他决定说我不再喝酒了，我遇见了主的帮助了，我得到帮助了。那么第二个情况呢，他发觉哎，神真的帮助他，他也得到帮助了，他站起来了，他穿整齐的衣服。有些人是一表人才，很奇怪，有些人特别很会表达，很会说，说的那个话比一般基督徒的都还说不过他，人生的道理各样的情况他都可以说，哇，人家立刻会说这可能是将来的保罗啊，可造之才啊，可能是将来台湾的第二个刘明和啊，或者是谁谁谁，哎，有这种盼望，有这种盼望啊。所以在这种情况里面，他开始已经有一种骄傲了。这个骄傲是什么？我没有犯罪，我不再酗酒。哎，他里面就开始，然后呢，他觉得说，其实我这个人还不错嘛，你看打扮起来也是一表人才啊，哈、哦，我做起见证来也让人家很感动啊。然后呢，很可能啊，我们一些基督徒也因为有这种需要，也很单纯，就会觉得说，哎，这个人已经起来了。类似像这样喝酒的人来的时候，就会找这个人说，哎，你来，你来帮助他。你看看这个人多好，过去他就跟你一样的，所以啊，如何如何，哎，这个人他也开始做起辅导。因为有需要，他就会去劝这些人，你们不要喝酒，想当初我如何如何，现在你看我怎么样怎么样啊。他还会去劝别人啊，劝别人，因为他觉得他自己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啊，都已经解决了。那么第三个呢，他觉得他已经很善于处理他自己，可以逃离这个试探，甚至于可能我们曾经有一个人就是在这里酗酒得到了一个改变以后，甚至有南部的教会不知道知道，大概一起来在祷告山看见了，特别请他去做见证。哇，那时候我们同工也很单纯，都为他祷告。他坐在火车上去写了一封信给我们其中一个同工说，你知道吗，当我经过高雄看到那些灯红酒绿的时候，这些世界已经不再属于我了，过去我都在那边喝酒，每一个地方我都去过，现在这些都不再属于我了。所以他就发觉他已经很能够擅长处理这个情况，他已经控制他这个酗酒的毛病，他可以很有预备的去做见证，也很得胜的就回来，来回没有受到任何试探啊，很能够驾驭这种酗酒的毛病啊。好，就在这个情况下，可能就开始有人来找他了，找他的人不一定是他的旧朋友，因为我听说了这个人他怎么样开始喝酒的呢？就是有一些所谓的也是基督徒，基督徒是不是绝对不能喝酒？我想这个问题不是绝对不能喝酒啊。有时候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有人生日啊，我们喝一点葡萄酒啊，这个一点点啊，就是表示一种庆贺，因为你没有这方面的软弱，你喝一点点那种酒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一个有这个软弱的人，一点点都不能沾。昨天我们讲到母父时期，这个天使指示参孙的母亲说，他是拿西尔人，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哎，有些人就是碰不得的，很奇怪的。那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就不要说我偏偏不信，我是基督徒，别人可以喝，为什么我不能喝？哎，他就是有这种心情。所以大家就看到说，哎，也有人喝嘛，他们喝还是很好，还是很爱主啊，没有什么问题啊，反正不醉酒就好了嘛，喝一点点。有的人有这样的哈，就他就看到了以后，有人就说，哎，喝一点嘛，没关系。可能人家不知道他的过去，结果有些人知道，他也不懂得把他会引出来，说，哎呀，没关系，一点点，我们大家是一种很欢喜的情况下啊，所以只喝一杯没关系，不用担心呐、啊，一杯酒也不会伤害你啊，因为你现在已经完全戒除了嘛，没问题的。像这个戒烟的也是这样子啊。终于不再抽了，可能你走到你的朋友圈里面，他们说，哎呀，你都已经多久没抽了，现在抽一根以后就不要再抽了嘛，没关系，或者是吸一口有什么关系啊？这个就从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就开始进入一个循环了。从他的第一杯，从他的这个第一根烟，他就发展到第四个情况，就是走回他的老毛病啊，走回他的老毛病啊，有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 我们需要非常的注意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讲义里面提到第四点，他就开始再犯。通常我们发觉有这种情形啊，有这种情形。好，一旦这个再犯，他就有一种失败感了。那么到底在这个情况里面，我们要来思想，我们是不是可能会失败？我们讲到在基督里面一种更新的自我形象，其中有一点提到，就是说不要把一次的失败当作永远的失败。有时候神允许我们失败所学的教训，比他给我们成功要来的高明的多，对我们的这种管教深刻的多啊，深刻的多。那么所以我们要来思想这个失败中，我们应当要来学一些的功课啊。第一个，我们真知道那是神的话，很清楚的讲啊，在这个箴言书啊16:18，箴言书16:18。好，我们来读：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必须知道，就是这个样子的。你这个人会不会败坏？你先有骄傲，就接下来就是败坏了。你会不会跌倒？你先狂妄，你接下来就是跌倒啊！这是千真万确的啊，神的话语。那么在箴言的29:23里面又提到说，人心的高傲必使他卑下，心里的谦逊必得尊荣啊，必得尊荣。这也是看到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尊荣之前必有谦卑，这也是神的一种属灵的次序，一个律。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学习。赵荣基牧师他常常说啊，当神要提升他或者托付他一个工作的时候，往往神做一件事情就把他打到低谷去。是什么？学习谦卑，学习谦卑。好，那么就是说在我们的整个的跟随主的路上，很多时候神允许这样的让我们学习，把我们到达一个低谷，一个破碎的情况，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知道这全部都是神的恩典。当我们站起来接受神的托付的时候，是一个谦卑的心，谦卑的心。好，你看到在这个赵牧师他的整个侍奉里面算是非常被神使用的一个人，但是今天他能够被神这样大的使用，他曾经有10年的病痛，好像保罗说有一根刺在我的身上，10年的病痛啊啊，使他什么都好像都不能，软弱到一个程度，好像圣经以赛亚书里面这个神对雅各说，雅各你这虫啊，那软弱就像虫一样都不能做什么啊，那是一个谦卑的学习，神要我们俯伏啊，这个铭刻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即或有一天神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步的时候，不忘记你是谁啊。书房有一本书叫做主的小驴驹啊，那个书蛮有趣的，我最近翻了一下啊，他的太太是一个属灵的人，有一次啊，他的先生被神带到一个地步，就是在事业上非常发达，各方面都很亨通，甚至人家给他很多的高位权力邀请他，但他妻子说，我所认识我的丈夫是一匹主的小驴驹。我的先生应该是这样，他的意思是说，不要忘了起初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领受的是什么呼召，神是怎么样把我们抬起来的，不要忘了那个呼召。所以他的先生在那个很多的权位跟金钱里面，如果他选择了那个地位，他就离开了服侍的岗位啊。所以这个我们看见，这个是我们要来学习的。那么第二点我们看见，就是这个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耶稣雅啊，他带领以色列百姓这个在耶利哥城有一个大的得胜。那么在圣经中讲这个故事，让我们有学习。当然很多人学习就是说绕这个7次耶利哥城那种顺服，那么城就倒塌了。那么在耶利哥城是有这样的一个学习，就是一个顺服的功课。但是我们在思想，当耶利哥城打败耶利哥城，他们攻进耶利哥城以后，他们第二个战争是什么？去攻爱城。爱城跟耶利哥城，爱城是比起来是非常小的一个地方，既然耶利哥城这么大的地方神都使他们得胜了，何况那么小的呢？各位，就是这样一个属灵的功课，我们要发掘，就是要提醒自己，就是我们有时候神给我们托付一个大的， 我们觉得很得胜。可是往往我们的罪在哪里？我们的习惯性的罪在哪里？可能不在大的情况里面，在小的，在小的。你觉得你这个就是说好像随手可得，很简单的，可是在这种事上我们容易得罪神。那么在这个爱城发觉他们失败了，哎呀，约书亚很痛苦，他在神面前百思不解，说主啊，我过去顺服你，我现在带领以色列百姓，我照样顺服你，问题出在哪里呢？你知道一个领导者不好当啊，不好当啊。我最近在思想这个问题，我也看到圣经中一些的领导者，一些的领导者，那么这些领导者他们有很多神的托付，他们很忙，但是他们听见了一些消息或看见一些情况，如果不是十分正确的话，很多时候他们会依从，因为他们很忙，他们也没有办法每一件事情都寻求到神的旨意的时候，就会有那个疏漏的地方啊，就会有疏漏的地方。那么我看见在这个圣经里面也都记载这些很实际的事情。那么所以这个约书亚他不明白，神就告诉他说，因为你们中间有人犯了罪，是我所吩咐的没有照着去行。那么所以他们就致谦呢，来看是谁，到最后就知道是这么一个人，叫做亚干。我们看到亚干的罪不是就是亚干这个人，从我们今天再来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在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个亚干的罪，就是不顺服神的隐藏的罪。同时在我们团队跟教会的里面，在一群服侍人的里面，是不是我们容许了亚干的罪，我们没有去对付？好像雅各书里面，我们容许小狐狸吞吃了这个神的葡萄园的嫩叶。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是小事，因为你领导者你太忙了，你有很多大的计划，大的冲刺你要往前，这些小的东西你容许了。那么在这个领导者的这个训练特会里面，麦瑞福牧师啊，还有另外一个属灵的这个牧师，就是巴基牧师，我们提到在下一届退休会他会来当讲员。但是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我相信戴牧师跟各位讲过了，是我们的神学班，他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是就是说认识或是辨别这种属灵恩赐的欺骗，或者是属灵上面的一种欺骗啊。那么我听巴基牧师的信息，我觉得我很得着啊，特别他在讲到圣灵论这个部分，他讲到有关于一种这个整体我们怎么样活出圣洁，要走到这个地步，就是说不容许小狐狸，因为我们很容易妥协，我们很容易妥协，方便就好了，没关系了啊，寻求人的情面。彼得当他还没有完全的更新之前，他爱耶稣是用他的肉体的情感，耶稣啊，你一定不能上十字架，绝对不可以，这是肉体的情感。我们很多领导者，我们喜欢人家体贴我们的情感，听得懂我们的意思吗？可是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属灵的啊，他是一个属灵的，他不要人家做这个体贴情感，而且他不会说，哎，彼得，我知道你真的爱我，可是你知道吗，我必须顺服我的父，他也不讲这么多，他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我们看说，哎呦，耶稣怎么这么无情，为什么耶稣在圣经里面为什么记载这件事情，让我们知道一种很绝对的东西，这种就是当我们在服侍神的领域里面，我们越来越需要这样的分辨，也越来越需要这样的一种生命和持守力，才走得出圣洁，否则很多时候我们就跟罪妥协，看不出来的人家也不觉得是罪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看见，这是一种属灵的生命的成长跟一种层次上神对我们的一种生命的一种品质的要求。所以耶稣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为什么耶稣这么绝对，他要教导彼得这个功课。罗马书第八章说，顺从肉体就是死，顺从圣灵就是生命和平安啊。所以曾经有一个人，他自己很深刻，他说，我知道在我生命中神在对付我这个问题，我会体贴人，因为大家都是好朋友嘛，哎呀，借我一点钱嘛，我这个想借钱没关系嘛，他也不会做什么，可是这个钱一借下去，他真的做了什么，有的时候做的不可收拾，你知道吗，做的不可收拾。到时候我们提到怎么样处理罪恶感，这个借钱给他的这个人，他里面就开始有罪恶感了，如果我不把钱给他，他就不会这样，听得懂吗？可是他不是故意蓄意说，我先给他钱，然后 他就会死了，哈哈哈，他绝对不是这样的。可是在他里面就会有一种很深的控告，所以我们要很注意。甚至有时候我们发觉有一些来山上是父母带着儿女来的啊，我们曾经有一些人，他的孩子真的是很有需要，可是他的父母非常体贴他的孩子，舍不得让他孩子挨一顿饿，舍不得让他孩子受到一点挨骂。可是有时候我们说我们做辅导者是什么？刽子手，致死地上的肢体，需要这个方向哦。所以当你这个致死地上肢体的时候，是一个破碎，是一个痛苦。包括神在治我们这个人的时候，我们也走过一种破碎的一种地步。为什么神允许？说主人这么忍心吗？让这个人手就这样压我吗？把我压碎了，我受不了，我快死了。放心，你还是死不了的。可是神允许，为什么？就是学功课啊，学功课。所以我们看见，在我们人的情感里面，很多时候是让撒旦有机会的。这个是一个很诡诈的事情啊，撒旦用很诡诈的情况，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啊。那我们里面不要有亚干的罪啊，不要因为一次的大得胜就觉得没问题了。警醒，撒旦的火箭往往可能有两个情况会射出来，一个在你大得胜之前，因为他不要你去得着这个神给你的祝福；第二个就是你得祝福之后。大卫干犯罪是什么？得祝福之后，他成为了王。圣经里面说他已经松弛了，他属灵上面已经松弛了，日落平息的时候他才起床啊。所以我们看见，这是我们要留意的啊，这是我们提到的这个讲到这个约书亚，我们可以从这件事情上知道。那么第二个，我们看见，就是说当我们里面有这种骄傲，就是说我们觉得啊，我们好像很不错了啊，很强了。可是我们要晓得，神让我们在失败中学习，就是说我没有比任何人强。保罗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我们必须了解我们都是人。但是保罗说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们有软弱，但是我们不跌倒，这个很重要，要靠主刚强。哈利路亚。保罗说有谁软弱不软弱，但是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保罗有一个爱肢体、爱基督、爱肢体的心，他为这些跌倒的人焦急啊。那么圣经也说自以为站立得稳的要小心了，我们都是靠着主的恩典啊。所以我们看见啊，我们要顺服神，彼此以谦卑束腰啊，这个很重要。第三个，在我们的失败里面，神提醒我们需要依靠神。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意思就是说他什么时候软弱他什么时候就倚靠神，他什么时候倚靠神，神就给他刚强的力量。这就是得胜的秘诀。哈利路亚，这就是得胜的秘诀啊。曾经这个哈利路亚欧巴桑，他已经被主接去了，韩国的赵牧师的岳母，一个祷告的人，对不对？那么书房有卖他的这个传记的书，我觉得这两上下册对我很大的帮助，在祷告上面，各位可以去多看一些祷告的书籍，帮助我们在祷告的这个上面有很多的更新和得着，是一个方式。一个是实际实行你去祷告，一个是多阅览这方面的书籍，对我们很大的帮助。那么要提到就是说哈利路亚欧巴桑，人人看他很刚强，每天看他都是笑笑的，然后看到你就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传福音，去爱人，去服侍。所以有人就说哈利路亚欧巴桑啊，你为什么这么坚强啊？我从来没有看过你软弱过。哎，他说好，你的秘诀是哪里？他说好，你跟我来。哎，到了这个礼拜六礼拜天整个服侍完毕以后，可能到礼拜一的时候啊，好那个时间呢，这个人就跟着这个崔牧师去哪里呢？去到祷告的地方，一个旷野，好像一个坟墓地一样，那个地方那时候他们还没有盖那个乌山里祈祷院，那个祷告地方就是现在的乌山里的祈祷院，那时候是一个坟墓场。他就去了那边，他说我在这边祷告，你去那边祷告啊。崔牧师在神面前哦，把所有的痛苦所有的情绪都在神面前流泪，在主的面前祷告。哈利路亚。当他经过这样的祷告以后，他再站起来刚强了。这就是刚强的秘诀啊，这就是刚强的秘诀，他需要来到主的面前。 好，那么所以第四个我们就看见神就是爱我们，他就是接纳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行为，救恩是白白的给我们的，所以我们需要在这种失败的光景里面，破碎的光景里面，彻底的学到这个功课，那就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了。好，那我们第三个我们再来看，难道当一个这个试探来的时候，我们的主不提醒我们吗？我相信上第二阶段第一课的人，朱文传道已经提到这个什么是试探的本质啊，什么是试探的本质，连主耶稣基督教导门徒，他也说你们要这样祷告，不要叫我遇见试探，救我脱离凶恶。这是我们要为自己祷告，每一天，主啊，不要叫我遇见试探。这是什么意思？表明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遇见试探，因为我们都是人。那我祷告怎么样帮助我胜过这个试探，远离这个试探，逃离这个试探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见就是说求主帮助我们，哥林多这个前书啊，第一章里面也提到说，神拣选的都是一般软弱的人，人看起来也不是什么多伟大的，但神拣选这样的人，为什么？是彰显他的大能啊，彰显他的大能。所以在我们这个第三个点里面，就是现在我们来想一想看，神会不会给我们一些的警告信号。事实上我们在一些的这种平常的一种环境的里面，你看到比方说水深危险就会插一个这个标志，在这个道路驾驶的时候，这个会说现在是这个山坡地段，驾驶请小心，弯路很多请小心，都会有警告的，没有说没有警告的啊。为什么会警告？因为曾经有人失败嘛，所以他们就开始设下这个警告牌啊，这个警告牌。那么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更新的路上的时候，我们也要小心。你知道什么时候是警告牌拉起来的吗？第一个就是当你骄傲的时候，这很重要。什么叫做当你骄傲的时候？当你自满的时候，还不错嘞，我哈，刚才讲的那番话好像这个人很感动哈，不错哦，神很用我哈，这个啊，刚才我做的这个这个好，很不错，大家都夸赞我，回想一下觉得心里沾沾自喜。好，这就是一个警告牌，当我们自满的时候，当我们有一种骄傲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就是一个警告牌了。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十二节，刚才我已经讲过，所以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好，第二个警告牌是什么呢？你已经软弱到一种程度，就是为自己开路。圣经里面说，没有一个人他所遇见的试探是神所给他，是说让他受不了的，因为圣经里面说神总会为他开路。各位，你需要祷告到神为你开路，而不是你自己为自己开路。很多原因的失败就是我们自己为自己开路。比方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神应许他了，他等啊等啊，实在是等不了了，他太太就给他的一个建议，既然神应许我们，反正我们本来就不会生，那你干脆就跟夏甲吧，就生一个，我也允许。就是什么，到了最后就是为自己打算了，走自己觉得，因为这个方法也不错。那么在我们这个就是说会落入再犯的情况，就是为自己的失败做打算啊。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个人他有习惯看黄色书刊的习惯，所以当他一旦觉得那是一个罪，他厌恶这个罪，他要弃绝这个黄色书刊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他给自己留下一张觉得最宝贵的，藏在一个觉得说连我自己都可能找不到的地方，可是自己藏的怎么会找不到哈？是想说万一有需要的话，这个就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你就知道你已经给你自己的失败在铺路了，你为你自己的失败在开路，在打算啊。这是我们看见很明显的是一个讯号啊，很明显的是一个讯号。 那么所以我们看见，我们提到致死地上的肢体是非常严格的，从耶稣基督的这个教训里面，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主耶稣说什么？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你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要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你的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去，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要叫全身